上一堂课我们的重点啊，我们重点谈到了圣经世界观框架的前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创造，第二个是堕落啊。那今天我们要谈救赎和更新啊。先回顾一下我们上个星期的这个作业哈，作业有两个题啊，请大家任选其中一个啊。第一个是说在神的创造中，神赋予了人什么啊？第二个问题是在人的人堕落影响了哪一些方面？我们说谈到了神的创造中赋予了人什么？我们谈到了给了人啊神的形象，这个神的形象包括，我们领受这个治理的职分啊，然后为了实现这个职分，神给了我们某一些可传递的属性啊，包括情感、意志、理性啊、灵性啊等等等等啊，然后也谈到了人有自由，但同时也有界限啊，人有权利，但权利也意味着责任。啊，也谈到从神的创造中，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是这样一个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同时又有分工的差别。啊，同时呢，我们也说，从神的创造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事实，也是今天在世俗的文化中挑战的一个事实，就是神所设立的这个道德的标准，啊，是普世性的，啊，是恒久的，啊，神是真理的那个权威，啊，道德的权威。那在人的堕落这方面呢，我们说人的堕落影响到了人的啊个人的这种生命啊，也影响到了家庭、社会以及自然环境啊很多个方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谈啊后面两个，一个是救赎，一个是更新啊。救赎和更新呢，我们就会放在一起来谈，因为这两点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啊，连在一起的。那我们谈到救赎性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谈，一个是。一个是救赎的个人性，另外一个是救赎的国度性，啊，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他对我们个人啊，首先是带来一个个人的生命的改变。这一点我们经常会强调，我们很强调救赎的个人性，但是我们今天要重点来看国度性，因为主耶稣传的福音，它是一个国度的福音，所以我们先谈我们很熟悉的啊这个个人啊。救赎之功对个人生命的影响，啊，那我们说耶稣，我们得救的根基啊，每一个基督徒得救的根基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一个救恩的事实。那有一天，当我们信了耶稣，怎么样？就因着信，我们就称义啊，并且重生。那么，在我们称义重生之后，会发生什么？经历这样一个成圣的过程啊，成圣的过程。然后一直到我们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得赎，进入神的荣耀啊，这个在神学上叫做得荣啊，或者叫做得荣耀，也叫做身体得赎。所以呢，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哈，是一整套的一个计划，就是我们信靠基督的那一刻，我们就重生了，就称义了啊。当然，我们也得着了神儿女的身份，得着了天国子民的身份，也有了一个成圣的地位。啊，这些都是一信主的时候就实现了的。那么称义和重生呢，它是描述到两个不同的层面的意思啊。称义是描述了我们的身份和地位的改变，我们不是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上被神定罪了，而是站在了一个义人的地位上被神接纳了。啊，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宣告我们无罪啊，罪得赦免。那我们的罪呢，是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罪，代替我们还清了罪债，而另一方面呢，耶稣基督他的完美的义又归算在我们的身上，啊，这是我们因信称义的一个救恩的基础。那重生呢，是强调了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发生了改变，就是我们以前是一个被罪辖制的一个喜爱犯罪的一个旧人，但是那个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是描述到我们的生命和基督耶稣联合啊，我们成了在基督里一个新造的人，有圣灵在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啊，让我们能够重生啊，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啊，与神的性情有份啊。这个是讲到生命的改变。那重生和称义是我们刚一信主的时候，在那一刻一次性就实现了一个救恩的事实。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经历一个成圣的过程。目前我们都在成圣的这个经历当中，那我们现在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建立一个符合圣经的世界观，其实也属于成圣的一个部分。那不仅包括我们的思想观念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的品格也应该结出圣灵的果子， 应该对神有更完全的顺服啊，这是一个成圣的经历，一直等到啊基督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得赎啊，得到一个不朽坏的身体，然后永远的与神同在啊，就是得荣耀的那一天啊，这是我们未来的盼望。这个是讲到说主耶稣基督成就的这个救赎之功对我们个人生命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传的是一个国度的福音啊，所以救赎之功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层面是国度性啊，国度性。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主耶稣要实现的是一个国度，我们被拯救是进入这个国度，我们个人不是国度的中心，我们需要为这个国度来服务。明白了福音的国度性，我们才不至于陷入个人主义的误区。天国啊，也被称为神国，有些解经家呢是把天国和神国这两个概念分开啊，看出它的区别来。也有一些神学家认为天国和神国本质上没有区别啊，只是犹太人为了不贸然使用神的名字，用天国来代指神的国。那我认为啊，天国和神国是同一个概念啊，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做区分了。啊，时代论神学会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把神国划分成不同的阶段和表现形式。啊，我们在这里也不做这种区分啊，我们是从整本圣经的宏观角度来认识神的国。神的主权统治一切，人类的堕落也无法改变神的主权。所以神永远都在施行统治，堕落的世界仍然是天父世界，这是从神的绝对主权来看的，就是神的统治永不改变。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有的人称之为是本质性的神国，或者宇宙性的神国，就是神统管万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那神的国是永远存在的。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所谈的神的国，很多时候我们谈这个神的国不是指的这个意义上的神的国，那主耶稣来到地上要建立的神国也不是宇宙性的神国啊，不是人堕落以后神仍然在统管万有的这样一个概念，因为宇宙性的神国永远都存在啊，无需再建立。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是要借着救赎的工作拯救一些人脱离罪的权势，让他们顺服神的旨意，好叫神美善的旨意统治他们的生活，这是一个中保性的国度。耶稣基督是人和神之间的中保，借着救赎来实现这个中保性的国度。所以我们要谈的是这个中保性的国度。我们可以认为最早的神的国出现在伊甸园里，当神完成了六天的创造，神看一切都是好的。人在犯罪之前，人和大自然还有上帝之间关系和谐，一切都按照上帝的设计在运行，那是上帝掌权的国度。但是人堕落了，罪进入了世界，人不再顺服神，起初那个原始的国度被破坏了。接下来神要通过救赎的工作来重建他的国度，神保守了挪亚一家，与挪亚立约，保证了人类继续的繁衍生息的自然条件，当然也为耶稣基督的到来预备了历史舞台，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立约，在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里面就应许了他的后裔要有君王和国度，国度的概念就提出来了已经。那么这个应许呢传递给以撒雅各，然后接着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后来成了以色列的一个民族。神然后通过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律法。有了国民，有了律法。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也有了土地。到了大卫的时代，他们有了君王。大卫作为以色列的君王在地上建立了一个国度。大卫神和大卫立约应许他的后裔要执掌这个国度的王权直到永远。很显然大卫在地上建立的这个以色列民族的国度不是神终极的目标。
啊，那个终极的国度是讲到耶稣基督要建立的那个啊，那个神的国度。所以呢，耶稣基督哈，他是大卫的后裔啊，他要来实现大卫之约的应许。那么，当耶稣到世上来，他宣告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主耶稣复活以后，啊，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接着死，啊，完成了这个赎罪的工作。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主耶稣升天，主耶稣在天上执掌权柄，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都掌握了。所以神的国已经实现了，因为在天上基督正在掌权，他在治理他在地上的教会，啊，他做教会的元首，他也在护理这个世界的运行。引领历史的进程，直到最后这个世界的终结，他要带来完美的国度，最终实现新天新地。所以神的国度已然实现了。那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成了这个国度的子民。虽然我们生活在地上，但是如同哥罗西书3章3节所说的，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从属灵的层面来说，我们活在神的国度里，啊，只是我们的肉身还活在地上。神的国已经实现了，只是现今这个堕落的世代还没有结束。所以，已经实现的神的国与尚未结束的这个堕落的世代重叠在了一起。那么，神的国呢，就处在这样一个已然而未然的阶段。基督在天上，在父神的右边执掌王权。基督徒和教会有责任在地上顺服基督的主权，在地上见证耶稣基督的权柄，而基督也借着圣灵的同在来实施他的统治。当基督徒在地上顺服基督的主权，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呢，就让神的国降临在了地上。当一个人信主，他被称义啊，他的身份上也成了天国的子民。他被重生，圣灵住在他里面，他有能力遵行神的旨意，也愿意遵行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就在这个人的生活中得以落实，在他的生活的各个领域，他都顺服基督的主权。那么，神美善的旨意就在治理他的生活，这样他就活出了神国的属灵本质。当教会拿起基督所赐的权柄，宣讲真理，啊，实行圣礼和敬拜。也把神的国度实现在地上。当越来越多的人信主，越来越多的教会被建立，神的国就在地上被拓展。啊，神的国可以在地上成就，那是因为基督正在天上执掌王权。我们要做的是把耶稣基督的那个主权啊，能够彰显在这个地上，把天上那个国度彰显在这个地上。啊，当然了，目前神的国在地上并不完全，因为现今这个堕落的时代尚未结束，啊，魔鬼总是兴风作浪，罪人总是在破坏神所喜悦的事物。在天上，基督已经掌握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在地上，神的国与败坏的时代并存，神的国是已然而未然，已然实现但尚未完全。但是我们的盼望是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实现那个完美的国度。最终，新天新地会取代这个现今的世界，来实现终极的更新。那么，神的国度如何彰显在地上呢？或者说，耶稣基督在天上的王权如何运行在地上呢？啊，这就涉及到基督徒的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谈到福音使命，我们最常引用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这段经文呢，一个主要的动词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传福音是使人做门徒的必须的一个步骤，但是造就门徒不只是停留在待人觉知受洗，还要把主耶稣所吩咐的教导全部都教导他们去遵守。大使命不仅包含了传福音，也包含了教导信主的人在生活中遵行主的旨意。 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主耶稣所教训的内容太丰富了，当然也包括马太福音5章13到16节。这段经文里说，主的门徒在这个世界里要发挥光和盐的功能，要把好行为显在世人面前，要影响这个世界，改变我们所处的环境。这就涉及到了文化使命的范畴。谈到文化使命一个词，常常令我们联想到宣教士到海外开办学校和医院，改变当地的这个社会环境等等这些大型的工程。但是文化使命不等同于宏伟的社会改造项目，文化使命也可以体现为我们基督徒个人的日常琐事。因为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文化之中，每一个人的言行都在营造一种文化氛围。职场、社区、社交场合都属于文化的范畴。在餐厅里，一个基督徒对待一个服务员的态度，就形成了一个文化现象，就体现在那个餐桌上。如果基督徒用神的爱去对待那个服务员，那么在那个餐桌的那个角落，就彰显出了荣耀的见证，就呈现出了与世俗不一样的天国文化。光和盐的功能可以实现在生活的细节里头。如果凡是主耶稣教训的我们都去遵守，那么我们必然成为天国文化的塑造者，或多或少的会给这个世界的文化带来影响和更新。当然在中国啊，我们弟兄姊妹不被允许在公共领域实践信仰，但至少我们在亲朋好友的面前，我们可以为主做见证，这也必然带来文化的改变，哪怕只是在我们个人生活的一个小角落里头。当基督徒在各个领域实践圣经的原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化。当然从神学上来讲，谈到文化使命，我们更多引用的经文是创世纪1章26到28节。神起初给人的使命是治理全地，虽然人堕落了，但是堕落后的人类仍然承担的这个治理全地的责任。人因为犯罪而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治理，但是还是在治理。但是基督徒重生之后，我们就明白了神让我们治理这地的原则，于是我们就开始按着神的心意来完成治理这地的工作。因此对于基督徒而言，一份工作不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工作还有一个更神圣的意义，就是完成神给我们的治理全地的使命，通过辛勤工作，从普遍恩典的角度祝福其他人，也借着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彰显出基督的王权和天国的样式。不管别人是否把荣耀归给神，我们都忠心地为天国做见证，这样的话我们将来就可以坦然无惧地向主交账。这是我们在完美的天国降临之前，我们要在地上借着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来彰显那个耶稣基督掌权的神的国度。但是文化使命不能跟福音使命分隔开来，如果没有福音使命，或者忽略了福音使命，文化使命一定会失去能力，最后如果没有福音使命的话，文化使命会变成以人为本的道德主义，甚至会沦为没有福音的社会福音，这就错了。文化使命一定要建立在福音的基础之上，文化使命应该是一个基督徒活出福音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那另一方面呢，文化使命也为传福音、拯救灵魂创造更多的机会。所以我们如果回顾教会历史，我们也会发现说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对整个世界的人类的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就简单画一个图哈，这个图画的非常的粗略不是很严谨，不是很严谨，特别的粗糙，只是大概哈表达一个大概的意思吧，就是从主耶稣升天开始一直到公元313年基督教合法，在罗马合法中间这一段时间，就是前300多年，
可以说是教会的一个逼迫，受逼迫的患难期啊。在那样一段时间里头，因为神的教会受到逼迫，所以基督徒能够发挥文化使命的那个力度非常的小。为什么呢？因为受到打压啊，那种影响力常常是地下的啊，是在人看不见的地方的，在公共领域啊，政府不允许你实践信仰啊，经历了那个患难期。但是呢，当基督教合法化之后，然后呢，在欧洲开始在这个基督教就进入了一个啊兴旺期啊，整个一直在欧洲持续了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所以这个我们都很了解了，在中古世纪啊，可以说是欧，当时还没有宗教改革，也不分天主教、基督教了。总的来说，就是整个的基督信仰福音所带来的那一种啊，对文化的那种的更新和改变啊，一直持续了1000多年，一直到啊文艺复兴，后来到宗教改革啊，这个启蒙运动之后就开始有一点的衰落啊。其实呢，从文艺复兴的时候就开始，从神本主义转向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想啊，文艺复兴的时候就为人本主义打开了一个门啊。但是呢，是当时的这个文化要从基督教的传统的这种世界观转向完全的人本主义，还需要经历很长的一段过程啊。因为基督教的这种的文化已经在欧洲延续了那么多年，这个历史的惯性也是很大的。但是呢，当这个文化在不断的演变啊，那么到了启蒙运动的时候，那人们开始高举理性啊，用理性去怀疑圣经，去批判基督教的神学传统，那么整个的这种思想就开始发生了一个蜕变啊。到了19世纪啊，欧洲就开始掀起了一场反基督教的一场的旋风啊，很多影响今天这个时代文化的思想，很多是19世纪出现的，欧洲出现的啊，像尼采啊，达尔文的进化论啊，马克思啊，弗洛伊德的这种啊思想，都是那19世纪在欧洲出现，然后欧洲的教会也很快就没落了。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当这个教会在欧洲没落之前，那有一批清教徒呢，就从欧洲就来到了北美大陆啊，后来呢就开始在北美大陆建立美国这个国家。当欧洲在18世纪的时候经历这个理性主义，就是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冲击信仰的那个时候，在美国却掀起了一场属灵大觉醒啊，属灵大复兴。爱德华兹的那个年代，哇，那个时候在美国的这个土地上真是这个教会非常的兴旺啊。所以在可以说是基督教的文明从欧洲转移到了这个北美大陆啊。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从20世纪中期啊，美国的基督教也经历了一个迅速的一个滑坡，一直到今天可以说教会在美国也影响力也越来越小，甚至被世界所同化。那么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一个历史阶段呢，是基督教的没落的时期啊，基督教没落的时期。今天比较流行的主流的这种文化其实并不欢迎基督教，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头。所以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环境里，你要去实践这个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我们会受到比较大的阻力，一定会有阻力的，而且这个阻力我相信会越来越大啊。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美国啊，今天的美国我们对基督徒的这个信仰最大的阻力是什么？其实有很多啊，简单的来说，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美国的这个政教分离的这个概念啊，被曲解用来把基督徒的信仰从公共生活的领域清除出去啊，这样一个去基督化的这样一个运动啊，其实也不是今天才有，由来已久啊。但是政教分离这个概念常常被用来达到这样一个政治目的。为什么说这是曲解呢？因为政教分离啊 ,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 这个词严格的来讲，在中文里面翻译啊，不应该翻译成分离，而应该是分立啊，而且不是信仰和政治的分离，是政府和教会的分立，就是政府和教会是两个不同的机构组织啊，分开设立，各自掌管不同的这个权利，教会有教权，政府有政权啊，然后在不同的这个职分上发挥好自己的功能。
但是这两者之间一定是会互相影响，有互动的。啊，我们都知道有这个三权分立是吧？Separation of powers 也是用 separation，三权分立啊，司法权、行政权啊、立法权，有三个机构来分开执行。但是这三个机构不是说谁也不影响，而是互相影响，会彼此之间会互动的。那么政教 separation of church, state and church 政教分立哈、啊，严格的来说是政府和教会。分立，但是不是说信仰和政治的分离？但是今天的这种，特别是美国的这种左派的这种力量啊，常常拿这个词，把它用来去想要把基督徒的这种所有信仰的元素从公共领域挪走啊，包括在学校里、公立学校里不能教导圣经，不能教导神创论，法院门口的十诫碑文要拆除等等等等啊，常常拿出政教分离这个口号。为这种去基督化的这种的运动来背书，啊，在美国有一个组织啊，叫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啊，ACLU 啊，这个组织可以说是在这个去基督化的运动当中是一个先锋啊，他做了很多事儿，推动在公立学校里禁止基督徒祷告，禁止诵读圣经。提出一些对基督徒公共场合祷告的法律诉讼等等哈，这他们做了很多这种事儿。同时，他捍卫女权主义啊、LGBT 的权利啊，他们是为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形态在服务。当然了，在他们的官方的宣言里面，他也不能否认信仰自由，因为信仰自由也是属于公民自由的一部分嘛。官方网站上写的是说，第一修正案的自由。啊，行使条款给了你选择是否敬拜的权利，啊，政府不能因你的宗教信仰而处罚你，啊，仅此而已。这句话其实你看起来好像是在维护信仰自由，对吗？但事实上，他把信仰自由给缩小了，缩小到什么地方？缩小到了你选择是否敬拜。但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宪法是维护了基督徒。实践你的宗教信仰的自由，而不只是选择你是否去敬拜。他就只是把这样一个，信仰自由的很大的一个图画当中，他取出其中的一小部分，意思就是说你在你的私人领域去敬拜啊，你不要影响别人，不要影响社会，啊，要把基督徒的信仰锁在一个自己的小个人的生活圈子里头。来，不让我们去影响这个社会，就是拦阻基督徒做光的那个功能。我们知道那个1月16号啊，就是美国的全国宗教自由日啊。我发现很多基督徒都没有太注意这个日子啊。每年的1月16号是全国啊宗教自由日，每一年呢就是总统啊就会。在白宫里发表一个声明啊，说捍卫这个宗教自由。那但是呢，今天在美国的这种文化里头，当谈到这个宗教自由日的时候，很多人他们谈到这个日子的时候，是要用这样一个日子来推行另外的一个议程，是什么呢？就是文化多元、文化多元主义、文化多元性、宗教多元性。如果你要查这个宗教自由日，你上网一搜。你会看到很多这种图片，啊，这些图片是表达什么意思？你可以解读一下，这些图片是在表达什么？你发现基督教在哪里？基督教被淹没在众多的宗教当中啊。宗教自由这个意义啊，事实上慢慢的在美国已经变了，因为当起初美国建国的时候啊，那主要是基督教的新教是一个主要的信仰，那个时候谈到信仰自由、宗教自由。啊，基本上谈的是，基督徒的这个新教的信仰。但是今天呢，美国的这种人口结构、宗教形态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化形式也文化的这个背后的这种世界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当今天谈到宗教自由的时候，很多人是想借着这个日子呢，来推广这个就是推动文化多元主义。那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呢？
相对主义就是没有绝对的、唯一一个最真的、最正确、最真实的， 真神，每一个宗教里面的神都可以是真神，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谁也不可以说别人的神是假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相对的一种氛围。
嗯，对，相对主义哈，就是说啊，反正你基督教的神也不是独一的真神，基督教也不是独一的真理，所以呢要多元啊，接纳所有的哲学、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宗教，是这样子的一种的思维。当然我们说基督徒是不是要尊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呢？啊，对于人啊，我们一定是尊重的，因为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尊重不同信仰的人，但是我们在真理的立场上，我们知道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个独一的真理啊，那就是上帝启示的真理，真理是独一的，一定具有排他性，那在这一点上这是我们一定会持守的。我们尊重人的人格，但是我们不会认同不同的宗教信仰他们的那种教义和理念啊。可是我们的这一种有排他性的这种对真理的这种独一性的持守，在相对主义、在文化多元主义的这种的思维里面来看，我们就属于比较不宽容啊，属于歧视别人，属于这种甚至严重一点说你有仇恨的心理啊，就会成了一种反动的一种心态了。就是2015年奥巴马做总统的时候，他那一年他在1月16号也发表一个例行公事的一个宗教自由日的一个声明。哇，你看他的那个跟前几天川普总统发表的那个声明啊，那要表达的意思，你会发现明显的是朝两个不同的方向在走啊。川普总统发表的那个的明显他就追溯到美国起初的那个清教徒他们的那个基督信仰的那个精神里头去啊，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所以谈到这个人哈，这个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的美国民权委员会的那个主席，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啊，他说宗教自由只是个代名词啊，实际上呢是歧视、不宽容、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啊，厌恶同性恋、厌恶伊斯兰等等啊。他认为宗教自由只是一个代名词，他本质上宗教自由本质上就是对那些不信仰这个宗教的人的歧视、不宽容啊，各种种族主义啊，歧视女性、歧视同性恋者、伊斯兰等等等等。他的这个话其实在美国我觉得还是蛮有代表性的。也就是说当基督徒你在以宗教自由为名在实践信仰的时候，你就会歧视同性恋者，你就不宽容穆斯林啊，这就是他这一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面还流行的一个口号是什么？ Hate speech is not free speech， 就是我们要言论自由嘛，但是仇恨性的言论不应该拥有自由，就是言论自由不适用于有仇恨的言论啊，凡是有仇恨意味的这种言论应该被剥夺自由，你不能发声。但问题是你怎么定义什么样的言论是有仇恨性的呢？啊，根据 Martin 的这个上面的这个描述，什么样的言论或者思想会被他们认为是有仇恨性的？
就是不同意他们价值观的一些言论，他们就认为是仇恨性的。这就是左派一直在做的事情，打压言论自由，就是通过对这个价值观，比如说基督信仰的价值观，他就讲你是不宽容同性恋，仇恨同性恋，这个是他们的很可恶的一个伎俩。
对对，他就是把这个道德化了，他把这个东西贴一个道德的标签，就是说你以宗教自由为名啊，你说你要实践你的宗教自由，但是你的宗教信仰让你不接纳同性恋，让你对其他的宗教信仰不宽容，那你这个就是造成了歧视，造成了仇恨。哇，这一下这个基督徒的信仰就一下成了一个反动的一个东西了，就被贴上个反动的标签了啊。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说保守派的基督徒的声音啊，常常在大学校园里被晋升，在社交媒体里头啊，老是被晋升，它背后其实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在里头。所以我们呢，我们的信仰在今天美国的主流文化里，我们属于道德上的反动派， 用这个词，如果可以用的话。所以呢，我们说随从这种文化潮流的人，他首先他们会在心理上抛弃基督教，在道德上给基督徒先定罪。啊，就像我们第一堂课里我们所讲，就是说深受这种后现代文化影响的下一代人，对他们来说最关心的问题不是圣经里面的神迹是否合乎理性，他们更关心的问题是基督教的信仰是不是道德。这种文化它把基督教给贴上了一个不道德的标签，就是你不宽容，你歧视。啊，在这个照片的后面啊，后面还有一个标语，大家能看得清楚，叫 Nobody is free, Nobody is free until everybody is free。 那就是只要有一个人不自由，就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求每一个人都获得自由，这是他们的目标。
这个非常有欺骗性，他把这个语言扭曲，但是你真要去一条条反驳他，还真的不太容易。他所谓的 everybody's free， 实际上呢，就跟我们信仰里面讲的，像你上一堂课讲的，有自由也要有界限，这个就是不相符合了。因为神给我们的，我们是这个受造物，神是创造主，他有绝对的权威，给我们自由，也给我们设置界限，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受造物应该遵行的，神给我们的界限。但是呢，现在他要提出来 everybody's free， 实际上他就是把界限给取消，让人性这个完全的人性所有的欲望都展现出来，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我们人那么有限，那么充满瑕疵，那么根本就是有很多的罪在里面，那么所有的东西都没有限制的展现出来了，那这个世界会变得多么邪恶。实际上他们要的就是这个，要的就是说只要无止境的自由，而不要一点点的约束，不要从这个信仰来的任何的约束。所以呢，就指的这个世界现在的年轻人这些，只讲权利，不讲这个责任，只讲这个叫什么，只讲这个平等，
对，
不讲他们应该这个扮演的角色。所以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可怕了。
朝着这个方向走，一定会一部分人获得了权利，一定会压迫另外一部分人，让另外一部分人没有自由。啊，但是对他们来说，你们那一批人是历史的反动派，你们阻止历史进步的车轮的前进的方向，你们被剥夺自由是因为你们反动，你们不道德。他会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去剥夺另外一部分人的自由。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文化的思潮。而且这种文化，这种标语你看都非常的，看起来都很好，哎，是不是看起来都很吸引人，都很有道德光环，但是背后的世界观价值观其实是都是错的啊，而且带来的结果也一定是灾难性的。但遗憾的就是这个整个社会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在走啊。这是我们说在美国啊。那么在中国呢，在中国的这种啊这个阻力也是很大的。在中国呢，就主要就是啊官方的这种意识形态所实现的一种所谓的啊，政教合一啊，怎么说呢？就是在官方的这个三自教会的里头啊，现在都要唱爱国主义歌曲啊，挂这个领导人的头像啊，讲到的内容也必须要符合官方的政治要求啊。这不就是政教合一吗？是不是？就是要把政治的权利和教会的合在一起嘛？啊，当然，更大的一个政教合一在中国，还不是政治去控制基督教，更大的一个政教合一其实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列主义，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一种信仰。它虽然没有冠以宗教之名，但它本质上其实就具有很强烈的宗教性。同时它又是一个政治团体。所以中国是很奇特的一个这种一个政体。其实本质上来讲其实就是政教合一的。那么在中国有中国的难处，我们说我们在美国也有在美国将来会面临到的这种信仰的压力啊。中国和美国的前景对教会来说其实都不容乐观啊，都不看好。 好，我们最后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作业哈，给大家一个 B 作题目，一个选作题目，好不好？B 作题目就是说，我们说基督徒在世上的国度使命啊，就是为神国所要承担的使命有哪两个方面啊？这个都很容易哈，大家应该都能回答得出来。那么这两个方面的使命对神的国度分别有什么样的意义？第二个题目就是说，既然这个世界会更加堕落并且灭亡，我们为什么还要实践文化使命？下一次呢，我们会谈这个两国论啊，还有它的应用，两国论和它的应用，我们会从教会历史还有神学思想的发展啊，从奥古斯丁、马丁路德还有约翰加尔文他们三个人，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啊，怎么样去看待两国论的这样一个神学的概念？然后以及我们今天的2021年这样一个我们处在美国这样一个时代的变化的这样一个时间点，我们怎么样去应用两国论来实践我们的信仰啊？我觉得这一课其实蛮重要的，就是说两国论的这个概念如果搞不清楚呢，我们当把信仰应用在社会领域的时候，很容易就用错了啊，很容易用错了，所以我们会根据这历史上这三个神学家他们所处的时代的那个特征，还有他们对这个神学的理解，我们来有一些反思和总结，然后想要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